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兔子。
今天呢是4月3号，哇，这也是我近几年来史上为数不多的提前几天了，提前3天录制节目啊。
嗯，是。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现在有兔子当捧哏。
对。
而且呢，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能感觉出来，有一个人在旁边稍微抬一下，整体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是。
兔子其实是感觉出来了啊。
嗯。
但是呢，其实真正让我感觉更放松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在做选题以及出内容的速度方面，那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快了，
遥遥领先。
对，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我首先第一个不用去把，录音的稿件完完全全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了。
是。
那这个工作交给谁呢？
交给我们。
对对对，交给兔子传谣他们。所以我只要把提纲列出来，然后把我大概想说的一些事情列出来就可以了。
嗯。
所以呢，今天现在的时间点是下午5:30。我早上10点不到啊，9点多钟我已经到了南京的大明路 4S 店了。
哦，
那么今天主要是干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今天是方程豹的一个邀请，
嗯，
方程豹豹五的一个叫做馈电油耗，叫什么？馈电油耗比赛。
哦，
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分站嘛，然后有些地方他们媒体测出了说6点几的油耗。
是
啊，我觉得吹牛逼啊。
你测下来多少？我看你发微博了。
对，我今天实际测下来的话是8.3。
哦，
而且等会儿我要具体展开来讲一下这个8.3呢，跟它的就是我们是加油站把油箱加满，然后加到那个油已经扑出来了，
哇！
然后开完之后回过头来把那个封条拆掉啊，贴封条的嘛，
嗯，
它是充电口跟加油口全部要贴，然后再油箱插进去之后加到油扑出来，
嗯，
这个还算是比较准的啊。
是。
那么一会儿我来说一下实际的油耗到底跟它的表显油耗有没有差距啊？
好嘞。
那么今天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试了一下小米苏七。
嗯，
那为什么今天要试小米苏七呢？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行程，今天是在大明路嘛，南京的这个小米的体验店也是在大明路嘛。
是。
今天是4月3号，4月3号是全国首批小米苏七的车主的提车日。
嗯，
也就是说今天你会铺天盖地看到网络上面都是在发这个啊，我提车啦啊，今天我上牌啦，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我们汽车媒体也是第一批的订车的嘛。
是，
很遗憾就我们不是。
对，我们没有享受到雷总亲自开门的待遇啊。
啊，今天你也看了是吧？
是，
亲自开门的那个，你怎么看他亲自开门那个事
儿？我这挺有诚意的呀。
你不觉得作秀吗？
那这东西对吧，你花20多万、30万买个小米，雷总给你亲自开门，哎，这么想想看好像还是买蔚来更划算。
怎么呢？
你可以骑在李总头上
啊，就是当时搞那个车主活动是吧？啊，现在都好卷啊，真的是好卷。然后这个开门的事情，当时是吴佩啊，吴佩发了个微博给我，好像是他第一个发的吧，应该是。
应该是。
吴佩发了个给我，然后他啥也没说，他就发了个微博，那我就懂了，人情世故嘛，这他不懂嘛。吴佩把微博推给我嘛，我肯定得转一下嘛。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转什么呢？我总得要配两句话呀，对吧？
嗯。
然后正好他发给我的时候，是我。已经试完了小米苏七，然后正在去这个方程豹的路上。
哦，
因为当时在店里面呢，也不能说不愉快吧，就是我当时想采访，就是今天第一批这个提车的车主。
嗯，
但是呢，找了一下他们店里面的一个负责人，这负责人呢就有点高冷，你知道吗？
啊，
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呦，不好意思，他也不问我是谁，他什么也不问。
嗯，
就是哦，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不接受这些。这个什么拍摄啊之类的，
是，
然后还说这个关键是车主啊，车主要就有些隐私什么的。
嗯，
我说没关系啊，车主我来沟通嘛，对吧？车本身也都是大家都是看到的车，也不存在什么保密协议的。他说这个不太方便。
嗯，
他说而且我是销售，我也不是负责这个交付这一块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只管卖，我不管去提车这一块。
嗯，
所以就搞得有点尴尬。那我现在想，那既然大家都是这冷屁股，我也不能热脸往上贴，对吧？
咱其实应该把这事儿拍下来。
哎，这个没必要哎，就是兔子，你没在 4S 店干过，就是 4S 店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呢，像我这种，就是喜欢，就来事儿的，你知道吗？来了一个媒体，我还是希望跟他多沟通啊，帮公司宣传宣传，只要没有相关的这个违规，同时呢，我也愿意去帮你沟通协调其他部门。
啊，
这种人毕竟少，
是
绝大部分 4S 店的这些从业人员啊，管理层其实更多的是。少一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
对，就是我宁愿不做啊，不能犯错。
嗯，
所以按他的逻辑就是，那我也把控不了你的内容。那万一要是我答应你了，你结果这个我也不能全程看着你，对吧？你要是出了一些跟官方这个口径不一致的内容的话，那担责任的可能就是他了。
嗯，也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我也能理解。嗯，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车主跟他聊了一下。
哦，
今天苏七的这个第一批提车的，我一会儿展开来聊。
好，
那咱们是先聊方程豹豹五的这个什么馈油。馈电油耗挑战赛，还是先聊苏七呢？
咱们还是蹭个热点吧，
先聊苏
七
是吧？
苏七吧。
对，苏西其实已经聊了有两次了，我讲讲今天的试驾体验吧，讲点故事吧，我觉得跟车相关的故事啊。
嗯，
上午大概9点多钟10点的样子，当时这个小米的店还没什么人，
嗯，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吧，就网上看周末我全是人是吧，
车主还在吃早饭呢，
对，九点多可能还没起来呢，
对，
9点多10点多没什么人，销售在门口聊天啊，然后呢抽抽香烟，这也都正常嘛，可能还没正式上班呢，
嗯，
然后呢我们当时开过去之后，哎，车停下来了，一停下来有一个女销售，
哦，
长得还挺漂亮，
嗯，
关键年轻，好，不能再多说了啊，
没拍下来发个微博
啊，听我讲啊，他走过来之后第一句话，他说你这个车车漆是加了10000块钱吧，
哦，
哎，很懂行，
很懂行，
那我的阿维塔嘛，
对，
我那个灰色的一个磨砂漆嘛，当时他说你加了10000，我说对啊，我说哎，你是以前卖阿维塔还是以前是准备买这个车，他笑了笑，他的意思就是他考虑过这个车，
哦，
说明家里条件也不错嘛，对吧，
是，
然后看着年纪应该也就是大学刚毕业应该没多久，
哦，
而且他们店里面的这些销售我大概扫了一眼，基本上都是比较年轻的，
嗯，
应该都是一张白纸的那种，然后我就跟他闲聊，我说那个小米的销售都这么年轻吗，你知道他怎么回我的吗，
怎么回的，
他说年纪大的扛不住啊，
哦，说明比较卷，
年纪大的扛不住，他的意思可能第一个就是下班比较晚，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也没什么休息日啊之类的，就是现在小米的状态大家也都知道嘛，
对，
新店刚开业就忙的事确实比较多，
没错，
然后呢我进店之后他说你需要看 Max 版 Pro 版还是什么，然后我说我想先试驾，我今天时间有限，然后我上来就表明态度了，就我是媒体，
嗯，
就我的意思就是咱先不买车，能不能先试一下，哎，蛮热情的，
哦，
销售蛮热情的，销售说可以没问题，
嗯，
然后呢我给他看了我电子驾照，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带那种传统驾照，
对，
就用那个12123，
哎，
对，电子驾照，然后正业副业拍一下，手机录入一下，但是你只要给他看驾照试驾了，你手机号就得录进去了，
是，
那就是说我下次再去这个店，那肯定还是得找这个销售，
嗯，
然后呢就带我去试了，
这跟买房一样啊，
啊，都一样，买房，买房，其实有一次我很搞笑，我就插一个题外话，
嗯，
有一次这个楼盘1期2期开完盘之后，然后我去3期看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让我1期2期的那个销售带，这我也能理解，对吧？
是。
然后隔了3条马路，3个红绿灯，那边开了一个盘，是两家是同一个公司的，但是不是同一个楼盘，不是同一个楼盘，你告诉我，你销售得换吗？
嗯，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你
可以说说。不行，他还是要找那个销售。然后后来后面那个销售关键聊得不错，他跟我讲说，不行，你换个号码，
嗯，
我给你重新录入吧。
啊，
对，重新录入你可以找我了。所以现在这个手机啊，录手机号啊，真的是。就是非常严格，主要就是因为现在销售特别卷，他们互相之间会抢单，
是，
你包括现在很多的那个网络直播你会发现，
嗯，
为什么现在网络直播哇从早到晚就撕心裂肺的在那边喊，然后给你报各种价格，就是要你手机号嘛，
哎，对了，
这手机号很值钱，
嗯，
就是聊题外话聊得有点远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节目里面说过的嘛，我说现在你要如果想做副业，你就完全可以上懂车帝去做那个就是专门帮他们去获得销售线索的那种直播间，你做这个直播间，你但凡拿到销售线索，现在应该是在20到30块钱一条吧，
嗯，差不多
啊，做得好的话基本上像就名字咱就不说了，反正一个月能挣100来万，
但是到不到账就另说了啊，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些百来万的数据可能有点水分，但是一个月挣个几十万我觉得问题不大，
嗯，你可以到时候有机会啊进他们那个主播群里面，各种被拖欠这个所谓工资的，
真的吗？
真的，
你说那个懂车帝吗？
是
懂车帝拖欠工资不给钱啊？
对啊，
哇，我们俩是不是无意之中又爆了个什么料啊？哇，这个不能乱说的，懂车帝咱关系还挺不错的啊。
我这群里面消息都在啊。
真的啊，那你有截图，你有证据，这个没关系，可以说。好，我们还是扯回来。
是。
然后这个小姑娘这销售呢，哎也不错，办事也挺利索的，反正办试驾也就2-3分钟吧，手机上面输个号码就带我去试了。那么试的就是这个 Max 啊，双电机版。双电机版呢，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双电机对吧，又是对标特斯拉的，那就是按照特斯拉 Model 3的 Performance。性能版来去体验呗，对吧？
嗯，
我先试乘嘛，啊，试乘呢，我当时就让他加个速啊，小姑娘呢，当时油门可能踩的也不是特别猛，
嗯，可能高跟鞋不好踩，
还好平底鞋，运动鞋嘛。然后我就感觉还好吧，就不是那么太猛，
嗯。
然后小姑娘的意思就是不是太猛，是因为我的这个模式啊，就我们现在上车默认是舒适，
哦，
对，它是有舒适模式，然后还有运动模式、运动加模式，它还有个模式很有意思，
嗯，
叫新手模式。
哎，
你改天去试一下。新手模式不是说你不会开啊，新手模式是让一些从油车转换到电车上的人，他可能刚开始不适应，
嗯，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新手模式，用他们官方的讲法就是可以让你的起步不是很冲，
就是踩下去会响那么一下
啊。对，什么叫响那么一下？我没懂你意思，你这个梗我接不住啊。
就大众 ID.4 那种嘛，踩下去之后不是立马给你动力反馈，会稍微顿一下那种。
稍微顿一下。
对对，就高情商一点 啊，模拟油车的驾驶质感。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就是它没有那么冲。其实后排确实坐电车，很多人会晕车
啊。对，
你比方说我媳妇儿会晕啊，我孩子有的时候坐的也不太舒服。你包括我之前那辆 SUV 啊，电车那个底盘重心更高，其实也不是特别舒服。我虽然这一辆阿维塔是也是 SUV， 但是很明显它的整个姿态是相对来讲会偏低一点。
嗯，
啊，它属于像类似轿跑的 SUV 的这个造型。
是。
那么小米当时这个车呢，因为是小尤坐在我后面嘛，小林尤俊林啊。然后我就问他，我就问了好几次，我说加速怎么样，晕不晕？因为小林坐在后排系着安全带嘛，他还要帮我拍摄，他人整体的这个姿态是有点倾斜的嘛，他要拍我副驾驶的状态，
扭曲状态。
哎，对对对。然后小林讲说还行还行，没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为什么没什么问题吗？
因为他是开的特斯拉 Model Y，
对，他本来就是电车车主，所以他不能代表所有人。
他习惯了。
嗯，下次要带我媳妇儿去试一下。
嗯，
但是我告诉你，我那天还问了我媳妇儿了，他不是最近也跟我讲想买个车带步嘛？
嗯，
要孩子现在补课确实也比较频繁啊。
哇，你孩子还补课呢？
那肯定得补啊。
哇，太卷了。
哇，你这话讲的，你孩子还小，你妈上学，你到了个四年级之后，你不补，我跟你讲，兔子，我跟你信，
不，
绝对不可能，你
真的不，
我跟你讲，不可能，你南京江陵是出了名的卷，江陵，你问问江陵那个叫什么江陵医院的医生，你就知道了，每一年接多少个那个，你懂吗？
啊，我懂，
哎，你懂就接多少个，
但是我
卷的不成样了，
我只是住在江陵，我户口又不在那
儿啊，你上学在市区上是吧？
我上学可能私立吧。
你是国际学校吧？上学，哎呀，唱的这有点远，有点扯远了。
回到苏西上来，
对，回到苏西，就是说，当时我媳妇儿呢，因为接送孩子频繁，所以打车次数越来越多了嘛。她说想要去拿一台车开，我还问她呢，我说你要不要苏七？
嗯，
她其实对小米倒没有什么意见，她说无所谓，嗯，关键就是大小。她问我多大，我说这个车啊，她就问你有没有我们家以前奔驰 C 大，我说那明显是比奔驰 C 大，
大一圈，
不要
啊。
就是直接从大小判断，不要，
嗯，
我不要那么大的车。他，你知道他想要买什么车吗？
嗯，
他要好毛
啊！
我当时都崩溃了。他说好毛好看，我说那这样子吧，媳妇儿，你稍微等等，你别好毛了，你等那个 mini 后面出电动版，我回头给你搞一辆电动的 mini。
也不是不行啊。
他要好毛做什么？真的是无语了。对，女生就是完全冲颜值，啥也不管啊。
对，
就冲颜值。
嗯。
那么我们试驾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的先讲一讲对这个车整体的感觉啊。
好。
就这车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做工这一块没什么问题，应该算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之前曾经在视频里面去吐槽过智界 S7。
是。
就大家都知道奇瑞是一个这个非常传统的工厂，对吧？
对。
然后又有华为的这个底子。按道理讲这台车大家期望值非常高。
嗯。
但是呢这台车实际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比方说镀铬饰条没对齐啊，后尾灯没对齐，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就是车内缝线没对齐。
嗯、
其实前两天我们去拍的那个奔驰新款的 E，
嗯，
我实话实讲啊，
嗯，
它的尾灯也没对齐。
哦，
而且你在网上，你其实也可以搜到其他的一些车主也吐槽过，它的尾灯跟那个后备箱上那个灯两边之间还是有大概很明显，我估计可能有五毫米吧左右没对齐
啊，没事，克服一下嘛。
但是
大标挂在那儿
啊，奔驰的车主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去吐槽，因为奔驰标就是竞争力嘛，
对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智界 S7 的做工，你再拿过来跟这车比，我觉得小米比它的做工整体来讲，应该成熟度还是高很多。
主要你视频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什么话？
就是华为不想好好教。奇瑞不想好好造，
哎，就是两边都有退路嘛，
各怀鬼胎
啊！不，这个话有点重，这个话有点重了。就是后来也找到我了，顶着很大的压力啊。除了主平台没下架，其他的一些平台都被啊，这个不说了，不说了，都被协和、和谐
掉了。还是聊小米，聊小米。
对对对，就是小米，我感觉整体的做工没有那么差，其实真挺好的。咱也确实没充值啊，因为小米现在目前，我对于他来讲，除了雷军跟我微博互粉以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度。
好凡尔赛啊！雷军跟我微博互粉以外。
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任何的沟通，也没有官方的什么执行公司的人，也没有什么公关的人，也没有厂家的人，雷军本人就更不用说了啊，
是
从来没接到任何的邀请。
主要我们
没邀请，
主要我们没有买那个创始版。
哎，就除了跟雷军微博互粉以外，
是
其他什么其他什么邀请都没有，所以没有任何充值啊。
是，
实话实讲，其实做工还可以啊。
嗯，
就卖了雷老板一个面子啊。先说做工还可以。
嗯。
但是啊、
但是
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啊。
嗯。
就这个车我试下来，就唯独。我觉得两件事情可能让我稍微有一点点疑惑
哦，你可以说说。
第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它这台车子呢，它的这个智驾这一块啊，就是按照销售，就是这个试驾专员销售的讲法，就是 没有完全开通，
嗯，
在南京的城市的这个支架也没有落地，所以呢我只能用它的那个就是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那么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开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应该是居中保持吗？
对，
居中保持，开始，突然我发现车子跑偏了
啊！
然后赶紧一把方向就把它扭正过来了。因为我在跟销售、跟我们的摄像在讲话，一直我这个人话比较多嘛，
嗯，
我一直在聊嘛，而且拍了一点视频。然后他突然跑偏了，然后我就问那销售，我说咋回事啊？就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就是他哪怕退出了这个智能驾驶或者叫做L2级的驾驶辅助居中的话，你起码你得有个提醒啊，
对，
对不对？比方说，请手持方向盘已退出，叮叮叮叮叮，他最起码响几下吧。
是。
那结果没有，没有的话，当时销售也是懵了一下，他说这个不应该啊，这应该提醒啊。那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没有发现，
嗯，
还是说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跟车的这个踩刹车跟提速的这个反应啊，我个人觉得它的颗粒度啊还是比较大的。
哇、哦，这一聊到小米颗粒度都出来了，
这必须的，就是它没有那么灵敏，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起点有点高啊，我是以这个华为的 ADS 2.0 的这个标准
是
去控它的这样的一个智驾的水准。
对，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的话，那既然你已经是说我啊未来几年我要做到全国的前三、全世界的前五，你以这种标准来做，那我对你的要求肯定也更高一些嘛。
是
啊，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它的智驾这个水平可能还是属于初级阶段，
嗯
啊，还是需要再提升提升。然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啊，当时销售非常自信跟我讲啊，我这自动泊车怎么怎么强，怎么怎么好，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然后其实我在想，嚯，你跟我比自动泊车，我
以为说你跟我比遥遥领先，
你就是跟遥遥领先比，你开玩笑，我华为的智能泊车，那我可以讲是目前市面上我试过所有的智能泊车里面最智能的。
就边倒车边喊口号，
哎，但是喊什么口号？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吧？但是呢，小时候销售非常自信在哪呢？他说我们的倒车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然后后来呢，我就试了一把，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在试的过程当中呢，还遇到了保安过来帮我指挥，
嗯，
然后看我那个车子往前开不动了，他跑到窗户旁边来敲敲我窗户，
嗯，
然后我跟那个师傅说，我说师傅，我在做自动泊车测试啊，我说您稍微让远一点，谢谢。哦，人家自动泊车啊，就离远一点。结果离远一点之后，后面就突然有个车主走过来，
嗯，
他肯定要停一下嘛，
对，
他停一下，他会稍微反应一下，他得人完全走离开他的所有的监测范围之内，那么就是这样子前后打断两次的情况下，1分13秒。
哦。
其实这个速度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在往前，就是他找到车位之后往前第一把方向预测好的时候，第二把他其实已经是知道该怎么走了，
嗯，
所以他第二把的速度还蛮快的。像我平时用华为的智能泊车，我发现它的第一个版本其实是比较激进的，
是
就有点像小米的现在的这个版本，
嗯，
就是哇，一把方向往前，一把方向往后，然后它的能让你一把进，绝对不让你两把进的那种，
嗯，
甚至贴着旁边的那辆车，可能只有十几公分，你能看到那个距离吗？
嗯，
贴着十几公分，滴滴滴滴，那个报警器都快连成线了，滴滴滴滴滴，它仍然给你倒，然后哇，你也不管它，你倒呗，反正我也无所谓，撞了就撞了。你要心很大，然后他帮你一把倒进来。小米现在我感觉就是像华为的初级阶段，就是 1.0 的版本，比较激进，愣头青，就是咱也不管，反正就是给你效率要高，而且结束之后他会告诉你，你前后一共进了几把，就是一共动了几次方向，然后呢花了多长时间。
这不得弄一个天梯排行榜？
哎，你想这个小米不就干这个事情的吗？
生态不就出来了吗？
什么东西都要给你搞，说倒车速度啊，我们遥遥领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其实你说多个那几秒钟、十几秒钟，没多大意义。
是，
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你的倒车路线要是符合老司机的这种倒车路线。
哎，对。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像我就是基本上我不敢说100%，至少80%以上，我现在停车都会用智能泊车。
嗯。
但智能泊车有个什么问题点？就是说，如果你左右前后的障碍物比较多的情况下，它有的时候啊确实是比较的，怎么讲呢，就是它会判断一下，就是一把倒过来，它稍微愣一下想一想，嗯，那我下一把应该往左还是往右，然后它再往一把前面之后停下来，它再想一想，嗯，这把我应该是怎么样，能不能一次性倒进来，它会有一个停顿的过程。
是
刚开始的时候不讲嘛，1.0的版本很激进，就是贴着旁边的车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过来了，现在2.0、3.0的版本就开始会有些思考了，它是求稳，所以我估猜1.0的版本是不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什么情况，一些投诉啥的，
可能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他就相对来讲就会谨慎一点了。反正目前为止我自动泊车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次说碰擦或者是什么事故，
嗯，
一直都很稳。但是呢自动泊车速度稍微快一点，有人讲什么叫快，现在我注意看过，超过3公里都算是比较快，
嗯，
自动泊车基本上就是1公里、2公里的速度往后倒，就是几乎怠速嘛。 现在我看他今天的那个自动泊车倒车的速度，那个表甚至都提到了五，就是五公里，就是一脚点了一脚油门。包括曾经还遇到过，你像那个问界那个车主倒车骑到了一辆比亚迪的车上嘛，
对，
不是失控了嘛，
对，
在路上有人讲说你不是有那个自动刹车 AEB 嘛，对吧？哎，你怎么会撞人呢？然后后来那个余承东出来也解释了，他说你要知道，我这个是在你正常时速情况下，比方说你倒车，你以怠速的形式，你不加油门的情况下，我可以帮你一脚刹车，就是防止碰撞。你踩着油门，我怎么给你断呢？对不对？你人为主动干预嘛，相当于是。
主要之前这个口号喊得太响了
啊，就是因为这个遥遥领先吗？
啊，不不不，是想撞都难
啊，想撞都难啊。行，反正我就觉得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迭代。
嗯，
就智能泊车我觉得还挺好用的，至少今天在试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行。
嗯，
但是呢，初期版本比较激进一点，可能后期会，我估猜啊，应该是往华为这个方向走
啊，那一定的。
对，他肯定也是要去挖华为的人嘛。
嗯，
那么今天其实跟那个销售聊的挺多的啊。然后问他，我说这个车现在目前订单情况怎么样？他其实他们都是什么直营店，对吧？
对，
他们也不关心具体店里的订单，主要就是看整个的全网的订单。现在锁单是锁50000多台嘛？
是。
那么提车周期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最低配版、最低配的那个长续航的版本，
嗯，
是基本上15到18周。
哦，
这个已经是最短的了。
哇，那也有点长了。
然后最长的那个版本是中配，就是那个 Pro 版本。
嗯，
因为 Pro 版本的话订单量少，所以厂家的排产量也少。
对，
因为它中配跟低配都是400伏的一个充电嘛，
是。
然后呢，800伏的只是顶配，所以它中配跟低配，中配是最没有性价比的。
嗯，
那现在基本上订单非常少，提车周期就更长，大概在25周以上。那么 Max 版本就是高配的这个800公里续航的，那目前来讲的话，订单应该在23周上下。
嚯，
23周上下，反正一直动态调整，一直动态，就是你每次订之前，他会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订车周期。
嗯，
23周什么概念啊？就
半年，
小半年了。
嗯，
我的天哪！所以你现在订这个车，半年以后提，现在都已经几月份了？4月份。
嗯，
你赶紧订吧。你要再迟一点的话，可能过年前都不一定能提得到了。
这个提车时间堪比保时捷，
真的堪比保时捷了啊！这个长得也像，对吧？提车时间也像。
嗯，
然后在雷军的发布会上，其实有一个关键词他没提到。那么今天我也是跟销售确认了一下，就是这个车的整车质保跟它的三电质保。那么整车质保现在是5年15万公里，然后它的三电，也就是按照他们官方讲叫做关键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是8年16万公里。那有人觉得说这个车整车质保稍微短了一点，
对，
就5年15万公里嘛。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终身质保呢有终身质保的好处，对吧？你将来如果是有些三大件坏了，你可以去修。但是呢，终身质保就意味着你今后的保养啊，包括甚至于维修，你可能都要在这家店。
这个终身质保怎么说呢？有可能不一定是你的终身，而是品牌的终身。
嗯，
看看威马就知道了嘛。
嗨，这你可以下次啊举这个例子，换个牌子啊，换个牌子，比方说什么拜腾之类的
啊，
拜腾没卖是吧？
拜腾没卖呀、啊，对
啊，你可以换其他的，可以换其他的。来，我们继续啊，5年15万，关键部位8年16万，它还有个叫易损易耗品啊。一损一号件1连2万，
嗯，
有些的一损一号件其实质保期非常短啊，3个月啊，或者是1个月啊，
特别是空悬
啊、空悬就是1年，
对，空悬
一年、
这个要提醒一下各位，
嗯，
因为空悬一般来说在1年内不太会出问题，
嗯，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像什么漏气，
嗯，
包括气包那个密封圈，
嗯，
老化了以后它漏气，
嗯，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我们说损坏的地方，这一定要注意，但是它只给你1年。
所以它这种车型就是如果要是带空气悬的话，你的这种使用环境啊，相对来讲就得要你伺候它，不是它伺候你。
是，而且每年都要检查，冬天的时候还要去可能做一下排水器，因为它气动避震是有气瓶的嘛，
嗯
啊，所以每年可能还是要排水器，然后包括检查气包那个橡胶件有没有老化，这全都要弄。
空气悬架其实都是卷出来的，
嗯，
空气悬架以前在 D 级车上面，其实它也是为了让这个行政级座驾啊，就是更加的舒服一些，啊，它是为后排乘客去提供一些舒适度的，
对，
它不是也基于这个车辆操控啊这方面去诞生的一个零配件，
是，
但是现在呢就成了就是各家我有我就高级，我没有我就不高级，
它丝毫不考虑这个使用成本的。
哎，使用成本、产品定位、售价，他丝毫不考虑，就只考虑到我就是用来竞争的，咱就是有就把你比下去了。
是，
包括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智能开关车门、电动的，
啊、对，
还有包括电吸门这些。
嗯，
今天那个销售一看到我的车加了10000块钱的那个车漆嘛、他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就是问我你有没有去选那个智能开关车门？
嗯，
我说我没选，我说那个东西不好用。
哦，我以为你在内涵那个电动纳智捷呢。
哎呀，这个你这两天看这个网上新闻看的是有点多啊。
那必须要找灵感嘛、
是的，好，来我们再讲就是它的保养、很多人也不知道这车保养的费用啊。
对。
然后我们也是跟销售沟通了一下，他 是一年或者两万公里啊，就是首保，首保的费用480块钱，
嗯，
然后第二年的保养大概在750块钱。
哎，不，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电车保养480和750一年，
它其实主要就是480检查嘛，然后750的话就会给你换一些空滤啊，因为你没有机油滤芯器嘛，
有空调滤芯那些
这些东西检查一下，然后换一换。第三年1400，可能就涉及到刹车油这些东西了，因为你毕竟这些还是有的嘛，
是
吧？所以这个在它的那种软件里面其实能看见，就是你每次保养具体的清单的费用
啊，
就是贵不贵，便宜不便宜，这你说了算。但是呢，它是哎明码标价，然后呢正常按照这个规定收费。
这西双版纳的烧烤也明码标价
啊，对，所以这就像什么，就你老是这个梗啊，老是跑偏，就是像什么，就是像现在很多的这个燃油车跟电动车最大的区别点，就是燃油车是你可以选择第三方的这个保养的，
对，
但是电车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去第三方保养，
嗯，
就一直在卖之前，这个车子肯定100%，你像我们也收了很多的电车，都是在 4S 店进行保养，
是，
就是因为费用相对来讲也能接受吧，
对，
也比较透明一点，外面你说外面那些修理厂哪会弄电车啊，
嗯。
对，你要让他换换什么油水或者换换这个空滤，
问题不大，
问题倒不大。
嗯，
但他其实有的人也不敢换。你电车他怕触电啊。
是，
我给你为了挣那个小百来块钱、几百块钱，
万一
要触点什么人的事情，对吧？他要有持那个什么高压电操作的那个证书，你才能用。
哎，对了，
对吧？你才能去上。我原来售后就是我当年在 4S 店的时候，因为当时 A6 不是有插混嘛，
哎，
那个时候我们售后就专门派了几个人去考这个证书的。
沃尔沃那边也是，
那肯定
他有 T8 版本的。
对的。那么试驾的这个双电机版本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运动加2.78秒的这个加速在这台车上的体验没有那么激进。
哦，
就它不像是这种像比方说特斯拉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啊，或者是保时捷像 Taycan 啊这种。因为这车我老是会想提到 Taycan 这个车，
对对对，
就是它没有那么凶猛。但这个车有个特点，我觉得可能也是雷军或者说他的工程师啊，受到了一些这个上层的旨意，就是说，哎，调教啊、脚感和底盘悬架这一块，能不能尽量的像一辆这种啊，这个运动型跑车，就一定要老是好说名字嘛，就是 Panamera 或者是911或者 Taycan， 就一定要像运动型跑车。所以它的油门跟刹车的踏板，你不管在任何模式下，哪怕就是舒适也好，新手也好，啊，甚至包括 Sport 加，它都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保时捷，你要开过你就知道，
是，
就是有点。重重的，
对，
就踩下去不是那种一点就是很敏感的，你比方说像燃油的日系车那种，
是
啊，轻轻一点那个车子噌就窜出去了。
嗯，
还有一些电车，国产电车也是这样，
对，
方向盘也轻，油门刹车给你那种感觉也是特别窜特别轻。
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码表35，
一看码表35啊，不至于不至于，电车绝对不至于。电车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码表250啊。反正不管怎么讲，这车反正我觉得开起来也没啥问题。
嗯，
然后我们就提到啊，最近网上这个某网红，对吧？啊，直接提名字吧，咱们音频节目也没人关心，只有陈震嘛。
啊，
说吐槽这个车，哎呀，吐槽什么避震硬，然后后排小，隔音差，还有什么方向盘丑这些。
运动座椅不如200多万的大 G。
嗯，
对，
其实我就一句话嘛，
嗯，
胡扯，
嗯，
都是胡扯。
嗯，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陈震跟这个小米之间的关系，其实绝对是直捧。不会踩的。
嗯，
你像雷军跟他的合影虽然说删了，那不是说两个人闹掰了嘛，人家后来也是晒聊天记录了，就是因为相关的这个可能雷军的秘书或者是他的这个执行公司的人意思就是说，雷总那张照片拍的确实这个形象啊就不是特别好
啊，
也可能是下面的人，雷可能本身就雷布斯他也不会去关心这点小事，
是
可能下面的人觉得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又是当红的这个叫
当红渣子鸡，
车企圈的 KOL，
对，
车企圈的绝对的流量担当，对吧？你那张照片太素颜了嘛，对吧？你陈震身材管理的好，对吧？你陈震这个颜值各方面摆着，对不对？那你可以秀一下，但是咱雷老板还是得要靠美颜，
注意一下个人形象。
对，当时他发了聊天记录，就那张照片其实是有人沟通过之后删的，
嗯，
而不是说跟小米闹掰了，也不是有人讲说是因为什么韩露接了广告，还是说谁接了广告之后啊，这个陈震没接，所以他就去黑他。
嗯，
这个虽然我也不认识陈震啊，就是咱连一句话也没聊过，虽然网上他也 diss 过我，我也 diss 过他，也有过那么一次。
嗯，他还 diss 过我呢。
对，他经常 diss 网友嘛，我们在他眼里就是网友，也不是什么汽车媒体人，对吧？陈震也说了嘛，说我跟你也不是很熟，你为啥要内涵我？就是上次那个事情，
我记得，
对吧？有几个小伙子在那个是几环上面飙车嘛，
是。
然后我说这几个小伙子不就是为了出名吗？出名之后接广告吗？我也没说啥，就说了这一句话。陈震叭把我的微博给转过去了，说你这我跟你也不是很熟，你有意思吗？然后我说我跟你也不是很熟啊。他的粉丝过来骂我，然后骂完之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们不要过来骂我，有人不是说我蹭流量吗？我说我不需要蹭流量，为什么呢？我说我没有豪车，也没有好表，我炫不了。你来我。 这里，你对吧？你除了看看我这个臭屌丝平时聊聊车以外，其他也没啥。
嗯，就是因为你没有啊。
哇，我身边好多人那个时候发微信给我说你咋回事啊？怎么跟陈震一个杠上了？陈震其实这次讲的这几件事情，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属于避重就轻。
哦，
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些这种非常主观的感受。
嗯，
而且他关键是什么呢？他就自己他把姿态往低了放。那这哥们儿情商很高，他说我就是主观车评，我就是主观感受。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随便拉个人出来都可以聊啊，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车的轮胎的橡胶的味道有点异味。
嗯，
另外你不是主观感受吗？那我也可以啊。
对，
哎，我现在坐进去，哎呀，我觉得这车比劳斯莱斯还舒服，那我也可以啊。
嗯，
哎，我现在坐进去，我觉得这车比法拉利这个操控还好，那我也可以主观感受。
你这一看就收钱了
啊？对啊，那这东西主观感受。现在的互联网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什么？
嗯，
就是。正因为很多网红把广告推到了一个极致，就是说好像有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太吹了太舔了，对吧？
嗯，
就导致现在更多的人要把这个负面推到一个极致，就是你说车你不骂，你不骂那你就不是公正客观的一个车评。
嗯，
所以说你像这又是顶流的网红，人家很清楚啊。陈震别的不讲，陈震应该算是我们汽车圈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出圈的。什么叫做出圈？就是说我从来不看你的车评，但是我听过你这个人，我甚至不知道你的作品，
哎，
我知道你的名字。
对，
这个就叫出圈。在我们圈内，除了他之外，好像他真的非常少。
嗯，特别少，
啊，非常非常少，因为他可以去混娱乐圈。
嗯，
对吧？他像韩露这种，他们也可以去混科技圈。
嗯，
对不对？然后汽车只是其中一个行业嘛，对吧？
猴哥也算一个。
猴哥网红圈嘛，
对，网红圈嘛，
网红圈嘛，对吧？就车是我的爱好，对吧？我只是把它作为我的内容输出的方向之一。
嗯，
所以说
挣钱的手段。
对，所以我们回到车上来讲，陈震讲说这车避震硬，哪边硬啊？反正我开起来我觉得挺舒服的。这个说实话，我怀疑是他可能是这个宝马的 i7、理想的 L9 开多了，
太多了，
未来的车太多了嘛。
是，
所以我猜他就是前面的车开得太舒服了，对吧？可能也经常出国，对吧？在国外试完之后，回到国内之后，这个拍视频的时间也比较紧，结果一上车就稍微开了那么两圈，说哎呀，这个我的腰有点疼，我的腿有点疼，我感觉这车悬架有点硬，
嗯
啊，车内有点晃，他可能就是这样嘛。哪里硬了呢？
有时候想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好好练腰？
啊，是，人家还没练啊，人家这身材比我们俩都要好，好吗？然后说悬架硬，反正我觉得避震悬架不硬啊。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后排小，这后排小又更扯了。
嗯，怎么说？
你想，我身高算不高也不矮，有1.76米嘛，
中等偏上。
对啊，我坐在前排正常驾驶位置，我是把手正常就是正常调姿势，应该是伸直。然后你的这个叫虎口这个位置吧，是手腕这个位置，手腕不是虎口啊，手腕这个位置搭在那个方向盘上面，这是一个标准坐姿。然后高度调一下，我试完之后坐到后排，座椅不动弹，坐在后排，
嗯，
我翘二郎腿一点问题没有。
哦，
然后我让小林也试了一下，小林身高应该差不多178，
没有，他1.82米、1.83米，
我这么高吗？
嗯，
小林坐后排也没有问题啊。
对，
我们俩都确认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包括他说什么，说什么天窗这个偏暗，我的妈呀，南京今天就是阴天。但就连太阳都没怎么出，我坐在里面我都感觉还行啊，没问题啊。这天窗偏暗，我然后方向盘说丑，说什么对称太丑，方向盘没毛病啊，手感也很好啊。
是啊，
而且关键是他车内的那些按键，他不是有些实体按键吗？
嗯，
他好像是不是也喷了实体按键不好是吧？
啊，
实体按键手感很好啊，大家自己去试嘛。这个我没有任何充值，反正我试完之后，它的转动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奥迪的那个车上的按键，
哦，
就是嘎哒嘎哒
嘎
哒
嘎
哒
的那种阻尼感，那种清脆的机械声。
包括它侧面的那个上面的就是那一排按键，高配大概是4个还是5个，然后低配只有2个嘛。
是
那个按键往上推、往下推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就是机械阻尼的那个，就像那种叫什么微动开关，就是手机就像鼠标上面那种微动开关，
我知道，
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这不全方位对标保时捷吗？
我觉得挺好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保时捷因为它的那个触控屏上面，就是包括触控按键，你按一下，它会也会有一种那种震动嘛，
对，
就是微动的那种感觉，嘎哒嘎哒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它一切的一切肯定也是找了豪华品牌去对标嘛，
嗯。
但是你说它质感差，我觉得从不管是实际的这个按键的质感，不管是从声音、从触感，还是从做工。材质接缝啊，用料，还有人讲说什么这个叫就不是陈震讲的啊，就是网友讲的，网友讲说什么顶棚没有用那个超纤绒，后来我看了一眼，那顶棚不是也是麂皮吗？也是反毛皮，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网友对这个车就是把所有的好，就是美好的事物全部想把它加在这台车上，
想太多，
最后发现这台车子实际上啊，这个地方稍微差点意思，那边差点意思，想太多了，真的是想太多了。还有隔音煞就更胡扯了，
嗯，
因为这个销售他试了几天，因为可能也确实有些人在网上也看了之后来了，可能经常会问他隔音差不差，销售已经懒得解释了，销售说你这样子，你把速度拉上来，我带你去快速路，你就自己去感受，
对，
你觉得差你就不买，
那你开下来，
但这个话他没讲啊，就是意思你试一下，你感觉一下。
我比较好奇你开下来感觉怎么样？
没有任何问题。就虽然说它不是那个双层夹胶玻璃，但你要知道这种 不带就是无框车门，它很少用双层夹胶玻璃。
是，
前段时间我是试的哪一款车，无框车门带双层夹胶，很少见。
野马是啊。
不是野马，
但是野马确实是双层夹胶，然后无框车门。
对，我试的，反正有一台应该是个国产车型。
嗯，
但是
银河 E 八，
银河 E 八是吧？
对，银河 E 八
应该是。然后它双层夹胶玻璃就是唯独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变重了，
对，
所以它的这个玻璃升降呢，我不知道是调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它
会
稍微慢一点。
对，
对，它会显得很沉，
而且关门的时候你会感觉那玻璃通
会晃一下，对，
对，通一下，然后震在那个车门框上面。
是的，是的，隔音降噪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嗯、不是说就你用了双层夹胶玻璃你就。更好，你不用就不好。当然用确实会稍微改善一些。
详情参见野马。
对，
用了双层夹胶也不怎么样。
对，所以我觉得陈震的这些所谓的主观车评都是胡扯。
嗯，
这我可能讲的稍微极端一点了，我也不怕他听到，我就是觉得是胡扯。
反正也不熟。
对，反正也不熟。你不是，反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说，你别把我带偏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主观车评，对不对？
是。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就客观东西就不用说了嘛，对不对？
嗯、
对。因为主观是主观，可是你不能张嘴就来啊，你要自己去试驾感受，多多感受，它也不是长测。
嗯。
包括我也不是常次，那我其实说话也是偏主观的嘛。
对，
他也可以喷我
啊，
那不又火了吗？
哎，对啊，新的流量密码，
感觉有点喷死的感觉了啊。
那我们回到小米苏七上来说吧。
对，这个苏七
这一次试驾路线是
大明路
的，
从大明路开始试，然后大明路开到南京南站，但是不上那个站台。
嗯，
就是站台下面原地掉头
啊，
原地掉完头之后，小姑娘就说你可以再继续开，然后继续开的话，我就稍微绕了一下，我就从这个玉兰山庄，就是那个叫郁金香路，然后那块稍微绕了一下，没上快速路，其实就有点遗憾，因为时间有点紧，其实我完全可以上快速路，
对，
上快速路从就是这个大明路上来之后，再稍微绕一圈，然后走那个花神大道那个位置绕。
然后小姑娘说：“哥，你别开了，再开到家了。”
其实还好，因为上午本身人就不多嘛。
是，
我看她也不是很着急，然后我就这么试着，对吧？
嗯，
我还跟她说了嘛，我说后面有人买车可以找你啊。
嗯，
可能这句话比较打动她啊。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跟她说你是媒体试驾，
但是她没有任何的优惠。
啊，那肯定。
我跟他说送点积分，他也送不了。他说送积分我也送不了。
嗯、
我说那你这样让哥很难办啊。
这点未来不错。
对，
未来送积分，
很多品牌都可以，小鹏啊这些，包括像什么极客啊，还有之前我联系的像问界啊这些，其实找我都能操作一下。
对，
理想啊这些都能操作，但是就是小鹏目前来讲，有点
小鹏
啊，就是那个小米啊，
对，
都姓小，
是
小米就是有点小拽。
嗯
啊，主管反正都基本上跟我聊天，没怎么正眼看我
啊，
确实也比较忙就是了，旁边有客户，然后电话总是不断的那种。
有可能之前在本田干过，
主要跟我不是很熟，我主要觉得，反正我觉得这台车如果从纯主观的评价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哦，还有一点，当时也是不知道陈震说的还是谁说的，说他那个主动式的侧翼支撑啊，
嗯，
说不是很好用。
哎，陈震，
对吧？是他说的吧？
嗯，他说不如没有。
哎，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侧翼支撑这个功能本身就是在你比方说击打方向过程中，人会有倾斜，给你稍微拖一把，就像人手一样给你拖一把。
嗯，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了胜于无的嘛。
这在性能车上面，就高端性能车上面是一个比较常见。
我之前第一次用是在 AMG CRS 63，当时我是帮安徽一个做大米的一个老板，富二代，买了这个车，然后跟他出去试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就是侧翼的那个气囊支撑嘛。
嗯，
我感觉哇，好爽，就把整个人夹在里面。
对。
就是它本身就是相当于桶式座椅，但是同时再有个支撑的话，
嗯，
就整个人的晃动会变得更小一些。
你喜欢被夹紧的感觉？
兔子，我跟你讲，在这里不要乱开车。然后呢，完了之后，这个车子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嗯，
就是说，它气囊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收的也没有那么紧，
哦，
它没有那么足，
嗯，
就是你怎么又在坏笑了？
气囊没有那么大
啊，没有那么大，收的没有那么紧，就是它没有给你感觉那么充足的包裹感。
哦，
但你要知道，这个车它本来就是个家用车，它人家又不是 AMG， 又不是纯性能跑车，对吧？更不是那种什么150-160万的车。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不就行了吗？你何必还要去挑三拣四，说哎呀，还不如没有，还不如没有。我跟你讲，还不如这是什么？这是竞争力，这是差异化，
这遥遥领先，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哎呀，所以主观车评你不能这么评啊！人家好不容易给你加点配置，妈，中国的媒体讲，中国的汽车企业讲，说你看你们主流车评人讲的，你说这东西还不如没有，好，给你去掉，对吧？你们主流车评人讲的悬架硬了，我给你调软。啊，你主流车评人讲的说你这什么天窗暗了，我给你不行，再给你搞个亮一点的，
嗯，不行，弄一个没天窗的版本。
我跟你讲，我说句话啊，他算老几？凭什么他说了就一定要改啊？对不对？我也不怕得罪人了，他凭什么？他算老几啊？是不是？
嗯，
有流量，他说了就一定是对的吗？人家也说了主观车评了，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嘛。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自己去发声。如果你要自己去试了这个车，比方说你有什么感受，你可以 以通过你的朋友圈，对吧？你哪怕影响不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可以影响你身边的一些人啊。你可以说说你的试驾感受啊，你也可以拍拍抖音啊，你也可以发发微博啊。
说不定哪天火了，
对，你艾特我，我可以帮你转嘛，是不是？我们要联合群众们，让群众们一定要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
你要知道，网红包括 KOC 啊、KOL 不一定讲的是对的，包括我在内啊，我自我否定一下，包括我在内啊，都是偏主观的。
对，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网红跟小米之间的一个联合炒作
啊，
他们俩之间就雷布斯跟他们叫韩露啊、陈震啊，包括严雨鹏啊，陈雨鹏那天不也说了吗？很多人讲说，哎，严雨鹏怎么发布会没邀请你，试驾第一遍也没邀请你啊？然后严雨鹏就发了个微博，是因为我很贪玩啊，我在外面玩啊，所以我就错过啦。但是我们是一个矩阵啊，啊，我们那个谁谁谁不是也去了吗？
对，
啊，严雨鹏特别有意思啊，已经开始超脱于这个。圈内圈外了，
超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就财富自由了嘛，是吧？对，改天邀请严雨鹏上我们的节目啊。
行，
因为我上次去广东跟他聊了一下，哥们儿挺有意思的，他说啊，这个音频就是做忠实粉丝的平台，他对这个理解还是非常透彻的。
对，
有机会让他来聊聊。行啊，小米速七就聊那么多吧。
那最后总结一下
啊，总结一下就是这车
值不值？
一句话，21万多，我觉得值的，绝对值，肯定值，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让我花接近30万去买它，买这个双电机的 Max 性能版，我觉得略差一点意思。这个车子其实在我心目中的价格，就是说跟特斯拉差个3万，或者说是跟极氪001之间。如果是对比的话，让我手头预算比较紧去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它。因为毕竟极氪001现在要26万多，
对，
对吧？然后我要去选极氪001的预算还是接近于30万，但是我选它的预算基本上在20左右。
是，
其实我更希望这台车子能够打在20万以内搞定。
那把支架去了不就行了吗？
就1899或者是1999，对，能够在20以内，就是加上我的保险和上牌的费用在20以内，我觉得它应该能再冲一波量。但是作为雷军来讲的话，这台车因为目前定位是旗舰。所以他可能目前不希望这台车子的价格过于的满足绝大部分的就是这种刚需人群，
我知道，
因为他后面肯定还要再出类似于红米嘛，
嗯，
然后现在网上也在讨论他的第二辆车嘛，说一个 SUV 的车型嘛，
是，
其实电车第一辆做轿车的还真不多，
哎，
你仔细想想看，还真不多，其实这个要展开来讲，又有人讲很多了
啊，
那首先第一个，因为电池包它占用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大，
嗯，
你像当年小鹏 P7，为了让它是车内空间就头部空间稍微好一点，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心思，砸了很多的钱。就跟宁德时代一起去定制了它的这个电池包，
是，
所以它的车内空间会略微的大一些，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 SUV 的车型本身的头部空间就很好，但是实际上前后的空间就轴距它不一定那么好，
对。
但是因为电车本身它没有发动机变速箱嘛，所以它车内空间整体给人感觉还是比燃油车要好，
嗯。
但是不管怎么讲，所有的电动车的车企第一个作品绝大多数还是选择 SUV，
稳嘛，
就是稳，就是空间这一块能够得到一定的好的口碑，
是。
但是你要如果第一辆车做。电动的轿车就很容易失败。
对，
就万一要是一旦有人说头部空间不行，你看这次包括像陈震也是吐槽了吧，后排头部空间不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他一家，是所有的电动车、电动轿车都很难去把头部空间做好。
没错，
你包括像 ET5T， ET5T 很多人第一次试驾就当时觉得这到底是一辆轿车还是一辆 SUV？
是一辆 SUV 坐姿的轿车。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它座椅模具没有换。
因为什么？
座椅模具没换
啊，这一个。二一个，因为它换电嘛。
对，
因为它换电，所以它电池包必须要统一规格。
嗯，
其实按照未来的这个水平，就完全可以把电池包做得更加的薄一些。
那不是贵吗？
但是不是它换不了啊？它要按照那个统一的模板来嘛。
嗯，
因为它换电嘛。所以这就是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后期它可能就是充电加换电，所以它为什么要把换电的这个权益剥离出去呢？
对，
就是剥离出去之后换电都需要收费了，那你家里面能装充电桩了，对吧？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去换电，用这个比方说 BBAS Bus 的模式来买，那我的电池就以租的形式，那我家里面自己充电，我把这个成本给对冲一下。
是，
它就是开始慢慢的开始剥离这样的一个换电的模式，让你选择就当一个不换电的纯电车来开，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会去推。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这种模式，
其实未来换个凳子就解决很多问题了，但他就是不换。
这个改天我们可以再详聊。前段时间那个百人会上面，你知道为什么李斌当时发了一份 PPT， 就是说我改天也会详聊这个话题，就是说8年是电池的一个质保期，就是大部分的车企都是这样嘛，8年16万公里，
对，
马上很快就要迎来第一个8年了。就是你想2016年第一批买的，2024年，今年其实8年就过期了嘛，那17年18年19年基本上在2018、2019就疫情前那段时间的电动车的这个销量是紧绷的，
嗯，
那么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恒定在一个就是30%左右的一个市场的份额，
是
在2021年大概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你想八年，你马往后再推个2-3年，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就是好多人的电池的衰减，
嗯，
按照他们的测算，能够衰减到30%以上，
对，
就是你8年以后啊，就是正常行情啊，30%以上，那么你的续航会变短。 甚至于可能会出现一些电池的相关的故障和问题。
嗯，
那这个时候你出了质保了，那你到底是卖还是修？
对，
还是换那个电池？
甚至厂家都没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网络上的投诉维权和这个口碑下滑。
没错。
所以当时李斌为什么要去拿这张照片，会去讲这么多？就是啊，换电池的成本啊，我们要共同去让这个电池的梯度使用，对吧，更加的完善，让电池的售后质保更加的完善，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售后的成本。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做换电的
啊，
他的车主是不用考虑到电池的衰减、电池的更换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停的换电，所以他其实嘴上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 diss 他的这些友商。就是不换电的
车卖这么贵的价格，给人换个电池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的一些车圈的新闻的解读，包括车圈的一些事情，表面上你看的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事儿。你看今天我就跟你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李斌当时发了一张 PPT， 就是换电池的成本是多少多少万，他其实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是换电。
嗯，
你比方说陈震说啊，我主观的讲一些这个车的缺点，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如果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吹这个车好，第一没有流量，他就是个玩流量的人，对吧？第二，这个你会觉得我不公正客观，但是我现在讲一些缺点出来，哎，你会觉得我公正客观。
是，
但实际上公正客观个鸡毛啊，哪里客观了？其实都是个，就是还是看这个票子说话嘛，说白了，
嗯，对，
还是合作嘛，就是这肯定是有合作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但是一定要给你讲点缺点出来。
观众心态也一样，我不关心你吃了几碗粉，我只关心我没有吃到那碗粉。
说到底，就是良心不良心，嗯，主要是看你还剩多少良心。
是，
他不是说你绝对良心，你哪怕就是天天骂的那些人，其实他也不良心。
嗯，
他就是为了流量而去骂，他不是说为了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是为了流量去骂，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消费者。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好吧，今天聊的有点多了，嗯，哇，40多分钟才聊完苏七啊！兔子要赶着回家了。方程报报五，简单聊一下吧。
嗯，对
啊，方程报五，其实方程报五，首先给大家提一个这个点啊，
嗯，
但凡所有看到网络上的这些文章里面写方程报汽车报五这款车型，
嗯，
你只要看到这样的话，100%是商业稿。
就跟那个视频里面说宝马 X3 叫 X3 一样
啊，嗯嗯，是是是，所以你只要记住看到方程报汽车报五这个车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厂家统一这个话术就必须要这么讲。
嗯，
我觉得真的是十分的拗口。
对，
但是没有办法，就一定要叫方程报汽车报五。
顿一下
啊，对的，不是那个视频你可以不这么讲，
嗯，
不是视频啊，就是
图文、嗯，
叫初刊。图文初刊，刊物的刊，
嗯，
就必须叫方程报汽车报五。
好啊。
那么今天这个节油赛，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其他城市的媒体开到了6点几，
嗯，
但我呢不是黄金右脚啊，我实在是开不了，
主要没开过日系车。
我们车上三个人都是瘦子，
嗯，
啊，还比较瘦。三个瘦子的话，加上一些行李啊，我的背包啊，小林的背包还有设备什么的，
嗯，
我们目前开下来是8.3，一共是开了48.8公里。从大明路开到这个金陵图书馆，再开到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绕一圈回来，
嗯，那挺远的。
对，然后一共是4升多嘛，就加了4升多的汽油，它是等于先给你加的满满的油铺出来，然后开一圈48.8公里，再加的满满的铺出来，加了4升多的油。
哦，
我们实际测算下来，实际用计算机测算下来，应该是4.09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4.09升的汽油。48.8公里，最后除下来的话就是8.3，跟表显一模一样，
哦，那很准。
所以它这个表它不是快乐表，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准的一个这个表显的油耗。
是
啊，8.3的油耗。那今天呢，因为是星期三，路上车不是特别多，然后我们也是下午的1点多钟就在路上开嘛。
嗯，
12点多1点多，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吃饭的时间，
对，车比较少
时间，车确实比较少。那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比方说像安德门啊，就是我们要从这个雨花路这个地方穿过去，稍微堵那么一点点，
嗯，
因为在施工，就这么一段路堵，其他都还好。然后在快速路上面也不可能开太快，南京的这个环城的这个叫什么绕城公路啊，也就是80公里的限速嘛。
其实是100。
啊，那表显就是它那个道路的识别是80嘛，
是
啊，就是我们正常开的话，它关键还帮我们车子里面设了个60限速，
火，
就这个60限速是这样子的，
嗯，
它不限你的实际速度，它会提醒
啊，
就不停的跳那个黄色的一个警示牌，
让你开慢一点，
让你开慢一点，
车速别太快
啊，因为你参加节油赛，对，
是
啊，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用它的这个驾驶辅助在开，
嗯，
进隧道呀，上快速路啊，都是用驾驶辅助，驾驶辅助我前面其实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我是觉得这个方程报报五的驾驶辅助它不太好用，
嗯，你说说，
它属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就仅仅是能帮你保持一个居中啊，当然你也可以打一个拨杆去并行变道啊，变道的速度其实也挺快，没有问题，但是唯独就是什么，第一个这个车比较重，
嗯，
那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将近3吨嘛，它是2.2890，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接近2.9吨3吨的一个车，那么它的刹车会偏软，
对，
刹车偏软，其实你知道的，它任何一辆车，你不管是人工用脚刹，还是它机器帮你去主动去进行刹车，车的姿态是在那边摆着的嘛？
没错，
它的这个刹车如果稍微介入的早一些、急一些，就你整个人在车内的晃动，不管是前后的，就是俯仰、前倾、俯仰这种，包括你横向的一些晃动，还是会有。
那筷子长吗？
今天还遇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我遇到了一个起伏路面的时候，就比方说我从隧道出来，然后这是一个上坡，然后往前开，还不是特别陡。你知道正常的环城公路，就绕城公路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特别陡的坡。
对，
但是它就是一个起伏路面，只能说是起伏，起伏了一下，然后起伏了一下之后，突然之间方向盘往左跑偏。
哦，
方向盘突然往左走，往左走了。然后我当时还跟人说话，头一扭过来，我一看。我就感觉左边的后视镜都快擦到那个护栏了，我赶紧一把方向给它拉回来了。
哇，这有点险啊！
但是你要说它是不是会失控呢？那毕竟它没失控。
对，
那也有可能它就是到了压着那个线，它就给你掰回来了，也有可能呀。
嗯，
但是我心里很慌啊。
嗯，
我是长期开智驾的一个人啊，我是用华为 ADS 2.0 的人啊，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的人啊。但是我是不太能接受这种你让我去玩心跳的嘛。
是。
然后包括还有进隧道啊 ，L2 级辅助跟车跟车跟车跟车，然后到了隧道之后，最右边那股车道呢？它就被封起来了。
嗯，
它是用桩桶，它是斜着，就是等于是像三角形一样斜着排了一排桩桶，
这是为了方便汇流。
对，让你这个车辆从右侧慢慢的汇到左侧嘛，它是斜着的。但是我的车没减速，
哦，
就是我前车已经往左打出去了。其实按道理讲，我其实车辆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感应装置啊，它是完完全全能探测到前面的这个桩桶的
激活状态。
如果是我华为的这辆车，我的前车只要往左边一移开，它探测到前面有桩桶，它100%是要刹车的。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网上流传很广的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人开着带华为智驾的那个车晚上跑高速嘛，突然就是车子给他往边上甩了一下，进行了紧急避让，然后就救他一条命嘛。
但这个很危险，你万一后面来辆车呢？
他传感器都开着的。
哇，你要知道，今天我在路上，就是我开着我的阿维塔都差一点点撞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下了高速匝道的时候是往左拐回公司那条路嘛，然后我往左拐是两股左转弯道去并到那股很窄的那条道上面了。
是。
那左边的那个网约车他在等右边的车先进嘛，那我就觉得我肯定是排在网约车的后面嘛，然后他就往前开往前，我们俩都是有一定的速度在往前开嘛，因为右边的那辆车进去之后，网约车顺势进车道，然后我不就顺势进车道了吗？
对。
结果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一脚刹车就停在了路口，那他停我也停啊。
是，
但我的停，我还没来得及踩刹车，我的车已经是完全制动，就是一脚急刹，一脚急刹就听到那个轮胎叽的一声叫，把它停在路上之后，后面那个车子就狂按喇叭，我们俩估计差一点点就撞了，
是，
然后那个后面的车叭一个方向一打，瞅了我一眼，一个加速就从我旁边就开过去了，就一辆宝马啊，宝马车主的脾气都比较爆，所以我想讲的是，他这种，你比方说进隧道，前车。我跟的前车已经避开了，已经让开了这个障碍物。我发现障碍物的时候，应该按我的理解提前制动，但是车辆没有提前制动。所以我怀疑有可能是开到它的跟前，就是可能只有几米、十米不到的样子，它可能会有一个变向，有一个制动的这个动作。
玩的就有心跳。
那这种我是不太能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就是比亚迪的这个智驾，方程豹的智驾，它应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还是要再提升。可能我在想，很有可能它是不是后期也会去买一些别人的技术？可能王长福的意思就是。什么车内的智能的车机、智能的驾驶这些东西就不需要我自己搞，将来有人合作不就行了嘛，对吧？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啊？
再不行出个荣耀版嘛，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然后就是车机的这个操作，我觉得车机的操作哦，刚刚小米苏西没讲，
哎，
苏西的车机操作真的特别丝滑，巨丝滑。
小爱同学
真的巨丝滑，然后它的语音的互动其实智能度也还算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测下来，大多数的车就语音智能化这一块。还是可以的，特别
是
你像理想，很多人在骂理想，但是你要知道理想现在接入了那个 GPT， 就是 ChatGPT 的，它叫 GPT 端口，我觉得智能化程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点我就要去吐槽这个方程豹了。方程豹这个车子我也试了一下，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去唤醒嘛，因为之前我也没去玩过它的这个语音的这个呼叫啊，然后这个智能语音的对话叫你好小方，我说了你好小豹，你好小陈，就唯独没说你好小方，
是，
然后说你好小方，哎。灵敏度很高，唤醒的唤醒率非常高，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它只能去跟它对那些叫做预设指令，你比方说开空调啊、开窗户啊，或者是什么听一首歌，这些都是 OK 的。
是。
但是你知道我问了什么问题吗？我说如何评价坦克300？方程豹豹五跟坦克300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它不理我。
对。
他完全不理我，
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哎，那人家蔚来之前不也是回答过的吗？你觉得蔚来这车怎么样？买蔚来的都是大冤种。人家记得啊，当时那个事儿，
紧急修复
啊，紧急修复，赶紧要把它给后来给改掉。
对，
人家好歹还回，但是他不回我，关键问题是
人家放着猫抱，我想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啊。然后没办法了，我就降低难度了，我就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说根据他怎么说来着？什么？根据网上什么什么什么搜索还是
他的这个回复，
一加一等于二，
是他这回复有点像 Siri，
比他还要再傻一点
啊！真的
，Siri 你跟他对话有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他还是能答的吗？
我这个 Siri 我每次用基本上就是给我弹出搜索网页，
就是搜索是吧？
对对。
但是搜索你想放着猫包五怎么样，坦克三百怎么样？那你就搜索，你给我一个结果也行啊。他不理我，关键是，然后我就跟他
问题问的不太行，
就为什么不行呢？然后后来我又问他，我说白日依山尽，
嗯，
我就说了这一句话，白日依山尽，哎，他还真能对他来。
哦，
他说你是不是想他说什么？这首诗的下一句是什么？黄河入海流，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有一点聪明，但不多，
哎，真的不多。所以说这个语音，我觉得一般般。但是它的这套系统，因为大家知道比亚迪的 D-Link 系统嘛
，D-Link，
但是它这套风神豹豹五上的系统，我觉得整体的质感比所有的就是比亚迪其他的什么宋啊、唐啊、什么海豚、海豹啊这些车上的质感要稍微强一点，就是从它的 UI 的这个车机界面，然后用起来的丝滑程度，我觉得也还可以
啊，
丝滑程度还可以，但是唯独就是什么呢？它在对于这个界面的一级菜单、二级菜单，就是使用的顺手性方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学鸿蒙，
哦，
稍微要优化一下。就比方说，我要回到主界面，回到主界面，鸿蒙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App 全部最小化，收藏起来，但是给你一个什么呢？就给你一个主题界面，
对，
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它切回来之后，它的主界面上面，比方说是导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应用。但是第三方的应用呢，我觉得匹配度还可以
啊。
那我试了，比方说听歌的，像什么酷狗酷我，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们在喜马拉雅，就差点把喜马拉雅老东家给忘了。
是
喜马拉雅的匹配度还是蛮高的啊。然后他给你预装的几个第三方的软件，我觉得还可以。
一般比亚迪车主都会自己再装其他的第三方。
其他的我没试过，但是我在比亚迪其他的车上去看，它有一些预装的，其实第三方就是软件的适配度也不高。
嗯，
就很明显，它就像是个手机一样的，
是
就这种感觉，就是手机的屏幕两边都是黑屏。
嗯，
这种匹配度不高的软件，我建议就是要么你就不要给它下载了。
嗯，
你的商城里面干脆就不要有，然后你前期预装你也不要装了。
嗯，
如果你给它第三方安装下载，你最后出来的是一个那种手机的界面，就是中间一个竖屏，旁边两边都是黑框，体感会非常的差。
那安卓底层嘛，就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优化，对吧？
是。
动力方面，我倒觉得讲起来这车综合功率505千瓦，对吧？扭矩760，760应该很猛了，这个扭矩。
对。
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可能一方面我们今天试的是馈电油耗，
嗯，
也就是说我们出门是11公里，开到加油站大概也就2公里多吧，
差不多。
11公里当时电量已经掉了4公里了，
嗯，
然后我上车的时候看到它的电耗是22.3，我觉得有点恐怖，
嗯，
但是开着降下来了，然后最后因为亏电了嘛，开始反充电，它的油耗那个电耗甚至是负的
啊，
因为它一直在反充电嘛，
对，
反向充电嘛，然后它是 1.5T， 所以这车呢，实际上它的发动机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增程器来开，对吧？
是，理论是这样，但实际它是有并联模式的啊，
对，有并联有串联，对吧？这车呢是194马力，273牛米，就这个发动机的马力跟功率，
对。
然后这车开起来，我觉得如果是馈电来开的话，发动机的声音呢能听到一点，
嗯，
因为这个车的前排的双侧玻璃是双层夹胶的，
对，
我觉得能听到一点，但是呢不影响，它不像有的时候开一些增程式的车辆，就是纯增程的车辆，
嗯，
你会发现这个增程器一直在启动，的声音特别吵。
那我觉得你在内涵某个品牌车啊？
啊，没有内涵任何品牌啊，反正我就觉得说它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包括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这种有点类似像，比方说换挡，
嗯，
那种就是哎，它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哎有一种就是开燃油车的感觉，但是实际车内呢，就是变速换挡过程当中你没有任何的顿挫，但是你踩刹车的时候，因为它太重了，刹车偏软。
对，它主要还是底盘技术跟不上，这是我的一个主观想法。你看，今天我们一定要说是主观想法、啊。
对对对，
包括我前面也吐槽，我说比亚迪啊，筷子厂嘛，对吧？你不要对它的底盘质感有什么太高的期待。
带大梁的车子又那么重又那么高，所以这个车子真的摇摇，
然后避震又那么软，
摇摇晃晃的，就是怎么讲呢？我当时跟销售聊，销售说要不要带你去试一下云辇 P 的版本？
嗯，
然后我说要不就今天没时间不试了。
对，
我说你跟我讲一下感受吧。他说云辇 P 的整体感受，因为它在主动调整车身姿态嘛，
是，
他说应该讲它的整体的晃动性不会像其他的版本那么大。
我之前去开了云辇 P 的，
感觉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软趴趴的，可能
是
性能车开多了吧。
会晃吗？就是车内
会比普通版好一些，
好一些，加速啊、刹车的时候，车子前后的俯仰会、
稍微好一些
啊。那说明还是有用的嘛。
嗯，云点 P 是有用的，但是
啊、
那
怎么
你想追求特别极致的操控体验啊、这种车也不适合，对不对？
这怎么可能呢？这一个硬派越野追求极致操控，兔子你在想什么呢？
主要是我
当钢炮来开、啊。
不，我主要开下来，我觉得这车有点拧巴。拧巴在哪儿？就是他又想兼顾所谓的通过性，特别是云点 P 的版本，想兼顾通过性，兼顾它的一个车身的特别是底盘的支撑啊，这么一个状态。但同时他又想把舒适度给它做好，
那不都这样吗？现在
就哪头都想占的结果是什么？就哪头都占不上。
那两头的都讨好啊，关键是两头客户都讨好啊。
这就有点像那种 all road 的车型。
现在的一切的一切，我跟你讲，年代变了，一切的一切是以销量为首要的目标，以讨好客户、去喂养客户为首要的目标。
没错。
至于说我要造一台纯粹的车啊、纯粹的越野的车型、纯粹的跑车的车型，在当下这个时代，我觉得已经灭亡了，这种理念已经没有了。对吧？你在厂家内部去立项，立不出这个项目来。
也不一定，就看车厂。
我觉得大部分立不了。
就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车，但你得加钱。
可能也就是像可能领克、极客，对吧？去做一个什么
极客
00EFR 这种，
包括一些国外的品牌会做一些。但很贵，这些车
我觉得在比亚迪的内部应该做不了，
应该不会，对，过不了，
完全是以跑量的嘛。我觉得它就是就有点像小米这种，就是整合工业化，就是它是在当下中国工业化非常成熟，然后同时互联网也非常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诞生了这些作品、啊、
这有点像之前你聊的费德流，
对，这就纯费德流，它就是费德出来一个网红车型嘛。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这车跟坦克300之间，或坦克400、坦克系列，到底应该怎么比？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坦克首先便宜嘛，
是
坦克300现在19万多低配啊，21万多、23万多，就这个价格上面就已经差了将近10万。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坦克300它不是混动，
对，
它是燃油版。现在它其实没上混动，我曾经也在节目里提过。第一个呢是产能，然后第二个呢我当时没说，第二个其实是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要让位给坦克400的 HiFT。
对，
坦克400你别看这车卖的也不差，
嗯，
坦克400 HiFT 现在月销我看了一下，上个月应该是4000多台，
那可以了，
相当可以了。3-4千台的这个量，对于像这种车型，就在坦克系列都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叫单家花旦的，也不是这种，就是坦克400能卖4000多，相当可以。
隔壁 Bronco 看了都流口水。
那肯定的嘛。Bronco 的价格现在，改天我们详聊呗。
哎，可以。
去准备一下资料，我们聊这个车。然后呢，它等坦克400的这个销量相对稳定，或者是触顶开始反弹，就是往下走的时候，
是。
那么可能300的 PHEV 马上就要上。就是 HiFT 就要上了嘛。
嗯。
那么因此它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开起来什么差别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横向空间我感觉就是横向，就是比方说第二排的这个三个人的座位，你觉得想要空间更好一点，我觉得是这台车子叫方程豹豹五会相对来讲更加的合适一些。坦克300呢，它的横向空间相对来讲窄一点，
尺寸在那儿，
对，尺寸在那儿。轴距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别要看数据，你要真实体验。我觉得方程豹豹五的后排空间并没有那么优秀。坦克300的后排空间其实跟它比差别不大，这一点我觉得不用去看了。
是，
哪怕就这个车比它稍微大一点，但是空间内部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差别不大的。那我觉得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呢？我觉得300的驾驶的灵活性，它即使不是混动，是一辆燃油车，我觉得它驾驶的灵动性、灵活性会比这一辆豹五更加的好一点。所以你要如果去开车，你两个车都试完之后，你开不出区别，那你就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对。
那你如果能开得出区别，你平时日常要代步，我觉得300不管是从灵活性上来讲，咱也不谈操控性，像这种车子你谈不了操控嘛。灵活性还是舒适性，就比方说车子的俯仰啊、晃动啊各方面，我觉得300的控制会更好一些。
因为300没有电池，车子轻嘛。
对，相对来讲轻一点。你不要看重你，因为兔子是改车的，你不要看说好像轻个几百公斤啊，100公斤、200公斤，好像差别不大，差别非常大。
对，
特别是簧下质量，
是，
对不对？你换双鞋稍微轻一点，你整个人走路都轻了，
堪比博尔特。
对，其实你身体的体重并没有变，你只是鞋换了嘛。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我就觉得300会灵活一些。那将来如果变成了混动，会更灵活。但是豹五这个车呢，相对来讲就可能稍微笨重一点啊。但是其实开舒适度倒没什么问题。那么怎么说呢？谈谈价格吧，就这个车子最终值不值得推荐，值不值得买？
总结一下，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车呢，289800。309800，352800。那目前销售跟我讲是大部分的订单都是云点 P
啊，
然后云点 P 是今年的2月份到的试驾车，3月份开始交付。那么现在目前我看他们店里面那个就是可能是要提车的车主
啊，
停在那边一排，过全是云点 P 3-4辆。
对，
我们当时也拍了视频了嘛。
嗯，
那有可能现在的人买这个车还是属于尝鲜期啊。然后我还了解了一下他的一个订单情况啊，在我们南京基本上。 最好的一个月大概40多张订单。
哦，那不少了。
40多张，50张不到吧？平时都是在20多张订单，30张上下。
嗯。
目前南京大概有260-270个车主提车。那么到了我今天播出的这一天，应该已经是过300号这个提车。
你说的这是云辇 P 版本啊？
啊，不不不，是整个。
整个
风神豹五300来台，少是吧？
哦，
提车300来台少吗？
对，我一直以为最起码有几千台了，因为我在我家附近经常看见
方程猫爆五啊。
对，
难道我这个数据有误吗？我听的没错啊，每个月订单40多个，那目前200多台，难道是这一家店吗？
有可能，
有可能这家店啊。那行，那这个数据你就当初是一家店吧啊。南京一共是4家店啊，那就当时这一家店交付了200多辆，月销量大概20-30辆，高峰期40来辆。
哎，对，
好吧。然后我们回头看一看全国的总数据啊。
嗯，
那方程猫爆五这个车呢，我是觉得在选择方面呢，现在目前这种新能源加越野的赛道不是竞争很激烈。
嗯，
因为最早是长城在做嘛，
是
因为长城本身有皮卡的这种越野的底子，然后又有之前的哈弗的 H9 啊这些底子，
没错，
底子比较好。哈弗的包括像 H5 啊这种偏硬派的带大梁的，那么现在他做这个呢，他就是相当于把一辆做越野的车型，加上电动化，
嗯，
就原来就是搞燃油车越野的，或者是带一些四驱性能的。我现在把这个四驱性能，燃油车的四驱性能保留，然后加上我的 HiFT， 让你的油耗更省，对吧？更好玩。那么比亚迪呢，就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是竞争对手，他们俩更应该是朋友，
哦，
互相携手把这个市场做大，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去抢那些城市 SUV 的车主，
嗯，
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比亚迪呢，就是属于我是把一辆新能源车，我是把一辆电车啊，或者说是要混动车型，加上一个四驱的性能。
嗯，
其实讲到这个的话，就是他现在用的叫 DMO 嘛，
对，
因为比亚迪有 DMI 很有名，对吧？
是，
还有 DMP。
嗯，
那么这三个区别在哪呢？其实 DMI 主要就是以两驱为主，然后 DMI 是以这个极致的节油、省电、省油，就是
就省钱，
就是帮你省钱，就是家用肯定是最合适的嘛。
嗯
，DMP 呢是偏性能，
嗯，
那这个基本上是卖给底粉的。
是
啊，你不是底粉，你也不可能接受 DMP 那么高的价格，是吧？
嗯，但是圈速不谈了
啊。好，对，你老是圈速，哪个人天天跑圈速呢？所以 DMP 呢就相当于是双电机，
是
啊，双电机呢后桥加个电机之后啊，前后双电机呢动力更好。
但现在 DMP 慢慢也是挪给腾势去用了。
啊，其实现在用一个单电机的大电机都是可以的，
对，
因为现在单电机都非常厉害，你只要把它做成后驱，其实动力还是可以的嘛。
是的，
其实方程豹五有一点还没讲，方程豹五它其实它的发动机虽然是 1.5T， 但它是纵置的，
对，
它跟其他的横置不一样，所以它是前后双叉臂。
是的，
啊，插一句话，然后这个 DMO 跟 DMI、DMP 的区别点在哪呢？就是 DMO 其实是在 DMP 的基础上，它就是前后桥都有电机嘛，
嗯，
它后桥电机相当于加了一个低速的扭矩放大器
啊，
因为它要负责在越野路段去脱困，
嗯，
啊，扭矩放大嘛，我们知道其实在传统的燃油的越野车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些功能，
是
因为它扭矩是它判断这个车越野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条件，
没错，
它有个扭矩放大器啊，
嗯，
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这车呢，反正我是觉得在当下如果只有长城跟比亚迪两家可选的情况下，溢价还是比较高的，
没错，
哎，28万多啊，30多万啊，我觉得这车其实将来价格降到个降个3万啊，降个3-4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那销量估计又能往上翻一翻。
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太热了嘛，所以它不可能降的啊。短期内你就不用想了啊，都是直营的模式。将来有经销商代理进来，然后呢，这个市场没有那么热，然后慢慢就会往下降了。
嗯，
价格
是。
现在坦克300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没什么优惠啊。
对，
谈得好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8万块钱的一个。
没错。
行啊，那么以上就聊那么多关于小米的苏七跟方程豹豹五我今天的一个试驾的体验。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那么如果说觉得节目不错也可以点赞评论跟转发啊，在我们的播放页面小三角的下方有投月票的一个选项，每听30分钟送一张月票，你今天可以送我2张了，
嗯
啊，记得送送月票让我节目曝光更大一些。好的，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说一说上一期节目的留言互动。
嗯，
因为今天我们录的比较早，今天是4月3号，所以呢这是上期节目刚发布出去，那我们就抽几条比较早先在下午4点钟准时上线就给我留言的朋友吧。
这算早鸟
早鸟福利，对，早鸟福利，早鸟票。那么首先这个哥们儿叫有种放学别跑啊，有种放学别跑，他的留言只有2个字，第一
啊
啊，
非常简洁。
那其实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应该差不多5点了吧，
嗯，
1个小时了上线。我当时看留言大概也就这么10来条，
是，
其实很多人因为习惯了我每一次星期三的更新都是在晚上甚至是星期四的凌晨，
嗯，
所以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一直以为就是三刀的节目星期三不用看了，
对，
很难上线。 基本都是星期四上线，
嗯，
所以很多这个下午4点上线，一开始还不适应，
嗯，
然后现在我基本上每一期都准时在4点钟上线了，
是，
今天这一期100%也是准时4点上线的，
因为提前录的嘛，
因为提前录的，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奖励一下这一位叫有种放学别跑啊，你相信我，那我也要奖励你，你相信三刀在4点钟的时候会更新节目啊，你过来看了一眼，我必须要给你，所以不是说留言越长我就一定要选中，对吧？
嗯，
这种一定要奖励一下，好，那么第二位叫做。Flashman，Flashman，FLASHMANN， 怪 Flash 这个动画也是多少年前的这个语言了。Flashman，
但他这意思是闪电侠
啊，老板下不了台了，你这英文水平这个啊？
没事，那个办公室还坐着一个更遥遥领先的呢，
啊，就是海外归国，
对，
建设祖国的是吧？
嗯
，Flashman 啊，他说现在的更新是越来越早了，时间是越来越长了。这个说到我们心坎里面了啊。
对，
时间为什么越来越早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有兔子跟我一起搭配。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嗯，
就我选题也很快，然后组织内容也很快，
嗯，
然后聊起来也很畅快。
是，
聊起来畅快，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有人搭跟没人搭的差别非常大。就我这个人完全能找到，我就人来疯，
嗯，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讲话，我能跟他聊一天。只要兔子的眼神一直在我面前，不要老看手表。他刚刚，因为我们今天录的比较晚，录到6点50了，兔子已经看了，我刚刚数了一下，大概看了有7次手表，看了有6次手机。
主要做这个节目开始，我这下班也是越来越晚了。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下次我尽量提前，好吧？尽量提前，尽量提早。
没事，
甚至录个几期，
提提工资也可以
啊，
只要钱到位。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既然在节目里面这么说，明白你的意思了，好吧？来，下面一位叫做闪电 X， 闪电 X 说。他说第一道题我会答，第一道题是什么？第一道题说苏州是吧，苏州是什么样的
城市、嗯、为什么在
苏
州能办
GT 秀？
GT 秀、嗯、
他说苏 E 跟苏 U 就是苏州的两块牌照嘛、
哎、
他说都是全中国开车风格最有激情的那种随心所欲又咄咄逼人的 style 啊，就是方式跟风格，对吧？
嗯，
他说我第一次去苏州自驾游的时候，我都被吓住了
啊。
他说跑的地方多了去了，我自驾游去过很多城市，
嗯，
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什么粤 SB 什么川 A， 在苏 E 苏 U 的面前，那乖的就跟兔子一样。
嗯，我乖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乖的跟兔子一样，跟你没关系。我就想问你，你去苏州开过吗？
嗯，去过。
我也去过苏州，没感觉啊。
看地方吧，看地方。但是苏州那边，特别是你不要在主城啊，你往边上走一点，开车确实猛
啊，
确实猛，真的很猛。
来，你跟我说说苏州的边上是指哪些地方？
昆山、花桥，
嗯，
然后张家港，
嗯，常熟、太仓，
对对对。
你竟然说他们是苏州的边上，我跟你说，这期你要被冲了。
不是，不应该这么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苏州的。
对对，我就想说这个，我就想说这个，我们是苏州的边上啊。苏州算
对，他们在苏州的边上吗？
苏州算什么？
对，他们在苏州的边上，他们不是苏州吗？
你应该这么讲，在上海的边上。
嗯、这怎么越描越黑
啊、在上海的边上，昆山对吧？上海边上那几个城市，哎，
嗯，
人家不想当苏州的小老弟啊。每个人对吧？十斤重有九斤反骨啊，
是
跟兔子一样啊。
我不至于啊。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苏一苏又还好啊？
嗯，
因为你没来过苏 A。
哦，
因为我们在苏 A 这个地方开完之后去苏州，我觉得苏州都乖得跟兔子一样。
嗯，南京这边开的比较猛的是什么？主要是出租还有网约车。
真不是，我跟你讲，
真的猛，
这改天我们再聊。真不是，你在哪边开的？我每次在路上，我最烦的就是网约车，就是他不紧不慢的在开
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就是找路还是在干嘛。有的时候
网约车是什么？网约车他但凡车里面有人，
没人。
没人的时候他就慢慢开，你知道为啥吗？
为什么呢？
为了抢单子。
开得慢能抢到单？
对啊，他要时刻盯着那个手机的界面给他派单或者一些抢单，包括他的那个叫什么司机交流群里面、
哦、他开得快也没意义是吧？
对，开得快也没意义、
啊、
但是一旦有人我跟你说赶紧要弄完这一单去接下一单，
速度与激情了是吧？
对，
那我觉得现在普遍来讲的话，出租车跟网约车心态越来越淡定了，就没有以前的速度那么快、
嗯、
那么猛，
主要是也挣不到什么钱了。
对对对，
你跑的越多吧，他给的奖励也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我最近的一次是在哪个城市感觉开出租车特别猛、
嗯、
是内蒙古的包头。
哦，
嚯，那基本上红绿灯在他眼里那根本就没有灯，你知道吗？红绿灯就是一切的红绿灯是形同虚设，
是、
嗯、啊，从右转弯道吧直接超，然后就是擦着电动车后视镜就过去了、
嗯、
我的天哪，
极品飞车里面就擦车而过加100，
我的天哪，什么借慢车道了，就除了逆行没看到以外，基本上我所有的违规都看到了，
是、
嗯、就一路开，然后当时上车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声，我说那个师傅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到酒店？
嗯，
然后你知道师傅怎么回的吗？
你说说。
师傅说你想多久到？
嚯、哦，
就是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这师傅肯定有东西嘛，对吧？
非常有自信。
然后结果开始表演了，真的是全程不说话啊，那时候还戴着个口罩啊，全程表演，真的是。还有沈阳，我当时去沈阳的时候也是震惊了，我的天哪、啊！还有长春，我想起来了，长春也是、哇，巨牛掰那里面的
共和国长子。
从那个我记得是从欧亚大卖场，
嗯
啊，还有一个叫什么路啊，我都忘了，完一路带我开到车站，那简直是。也是快赶不上了嘛，也是那个师傅跟我讲说你快赶不上了，没事没事，淡定，我负责给你送到。
速度与激情十二。
他说你要赶不上了，这个赶不上这个高铁票算我的。太夸张了，这今天就聊那么多吧。啊，反正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坐出租车神奇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挺好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奇的出租车网约车啊。
对，
那么也可以聊聊豹五，也可以聊聊小米苏七，反正咱们对谈对吧，闲聊就像三刀的会客室一样，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感受。
嗯，
主观的啊，纯主观的啊，主观的主观的，
对，
都是纯主观的。
是的。
行了，那就聊那么多。好，那我们今天这期到这里，大家如果想听我们更多的啊，想看我们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哔哩哔哩百车全说，每周五更新，还有我的抖音号叫三刀砍车，以及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想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百车全说，还有就是可以加微信46415254啊，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46415254。最近呢，我在我的知识星球啊有一对一的问答啊，也有这个三刀的赚钱指南的课程一直在更新，大家要想关注呢，也可以去下载知识星球，或者说直接看一下盾牌的朋友圈，就可以进入到我的知识星球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